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娟瑜，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吴静娟。静娟她目前是福音机构学员传道会的传道同工，主要是在法国巴黎向当地的留学生以及法国人分享福音。那么静娟她自己是如何信主的呢？信主之后她的生命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呢？为什么她有那么大的动力跑到法国去做福音工作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聆听吴静娟姐妹的生命故事。静娟你好。
娟瑜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啊。那刚刚有介绍到说你目前是学员传道会的同工嘛啊，
嗯，
是不是先请你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学员传道会是什么样的福音机构？
好的，那学员传道会是一个全球性的福音机构，它的发源地是在美国。那我们明年即将庆祝在台湾学员传道会的50周年。这是一个跨宗派的福音机构，主要的宗旨就是积极主动传福音，并且和各个机构各个教会合作，一起完成大使命。所以积极主动的传福音，得人造就差遣，就是我们的基本信念。我很难想象全世界有哪个地方没有学员传道会耶，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名字。
那么你到法国去传福音是学员传道会派你去的还是你自己选择的？
因为我年纪小的时候我曾经在法国读过书，当时在法国我就感受到那边的需要，所以当时我跟神说，要是将来有机会，我希望能够回到这里来服侍神。大概10年后上帝是用传道人的身份差遣我回法国，所以我觉得神的工作非常的奇妙。所以大概4-5年前我就开始向学员传道会申请我是否可以到法国宣教，经过上层的祷告考虑讨论就通过，那我就预备自己，所以在2009年12月我就开始进法国。
嗯，所以在你刚刚说年纪小去读书，那时候大约是几岁的时候？
所谓的年纪小其实也25岁了耶
所以其实是大学之后的事哈。
对，大学之后也工作之后。
嗯嗯，
对，在过去读书的。嗯，
那么到海外宣教需要有当地的语言能力吗？哦，那还好你是在法国留学的啊，就具备了这个条件，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勇气跟信心
哈。
那么在你今天跟我们分享上帝如何带领你去宣教之前，我想先请问你，那基督信仰是你原生家庭的信仰吗？
嗯，不是耶，我是出生成长在一个非常传统民间信仰的台湾家庭里面。举一个例子，就是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在母腹中的时候，其实我的爸爸建议我妈妈把我拿掉，因为根据我那个会算命的爸爸，他说这个孩子的命不好，不好养，所以那就拿掉比较简单。但是我妈妈当时怀我的时候已经快要40岁了，那我妈妈觉得 有一个孩子并不容易，所以我妈妈还是坚持把我生下来啊。那感谢主。我去年才知道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圣经上说我的父母遗弃我，但是耶和华收留我，真的是神造，神也保守。那我的父母，我觉得他们也是没有机会听闻福音啦，对，那他们就是一直都在拜拜啊、算命啊，还有祖先崇拜这些当中，所以从小我就跟着我妈妈到处拜耶。但是我长大之后，我知道我妈妈会到处拜是因为她非常的愁苦，她的生命有很多的愁烦，因此她需要平安，然后她需要很多的慰藉，但是她没有方法，所以她只好求告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神。基本上我从小到大都蛮乖的，对，那因为拜拜嘛，总是要准备非常多的三牲四果之类的，真的是非常的复杂跟麻烦，还要烧纸钱，还要执杯，真的是做非常多的工作。那我总是觉得哎，妈妈一个人非常的辛苦，所以我都会帮忙她，然后也会跟着我妈妈到处参访很多的庙宇，到处去拜拜。我印象很深刻是小时候有一次我去就是海边的十八王宫庙，然后就是走在一个隧道里面，然后有非常多的十八王宫，然后最后还会有一只狗，狗将军。后来回来我就做噩梦那给我一个非常可怕的印象，我觉得那个所谓的神明，所谓的鬼，就是这样阴森森的，然后非常的令人害怕。
所以除了像这一次比较特别经验之外，那你一般对父母所拜的这个神明，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其实一开始我就是跟，就是拜，然后妈妈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然后妈妈要我拜我就跟着拜。但是由于实在是三天两头都需要拜，然后我也在想，如果拜拜这么有效的话，为什么他要一拜再拜？这是一个。再来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年的大年初九，在民间信仰里面是要拜天公。那拜天公通常是要算时辰，然后要开始放鞭炮庆祝天公生日，然后要准备非常多的东西来拜拜。可是我妈妈听张三说要拜这些，听李四说要拜这些，所以呢就准备了非常多的东西。其实我当时年纪大概只有九岁或十岁，可是在我那样的年纪里面，我其实非常的愤怒，我觉得根本没有标准，根本没有原则，然后都是人云亦云，对，然后到底原则在哪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该拜的？我就觉得如果真的有神，一定不是这样的神，这么没有原则，这么没有标准，沦落成人云亦云。而且我看着我妈妈好像因为少拜了什么，或是少准备了什么，她就非常的慌张，非常的害怕，所以这就让我非常的不以为然。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下定了一个决心，我不想要再这样相信这样的神，这根本不是神。但是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如果有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不知道。
所以到底有没有神？那你在后来的岁月怎么样寻找到解答呢？
也是差不多同一个时代，我的一个非常疼爱我的舅妈，在一次瓦斯爆炸的意外中过世。上个礼拜我还跟她非常的相亲相爱，因为她很疼我。对，然后突然就走了，不在了啊！那是我第一次经验到近亲死亡。那人死后去哪里呢？那人从哪里来？人死后要往何处去？那人的这一生有什么样的意义跟目标？对，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思想这个问题，这些问题一直伴随着我，所以我就开始读很多的书，我想要透过书本找答案，然后我也开始自己常会胡思乱想。然后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常常蒙着棉被睡觉，然后我就会看到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就会觉得人死了就是这样一片黑暗，好可怕。
想象力还蛮丰富的
所以我觉得啊，好可怕，可是觉得好像又不是这样，那到底又是什么？但是就是一直没有答案，这个中间思考的过程非常非常的久。甚至上了大学，我自己本身是读新闻系的啊，但是我还是被这些问题所困，我以为哲学系可以来解答我的困惑，所以呢我就去读了哲学系当辅系。可 可是无论我的成绩多高，各类的理论我大概都了解，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答案。整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漫长，好像人在摸索，可是也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摸索才是正确的方向。但是我觉得感谢神，我觉得神其实在一些过程总是陪伴我，帮助我。往后的日子呢，我就看到上帝慢慢的在预备。我记得我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我和一个大学同学，我们去参加饥饿三十的活动。那饥饿三十的活动参加完之后，主办单位会发一碗粥，让你开始进食。那我就看看旁边的人，全部的人都狼吞虎咽，用最快的速度把那碗粥吃完。但是我的同学是基督徒，然后他就低下头来祷告解饭。那一幕震撼我，我心里就在想，他有一种东西我没有，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我当时我已经开始在工作，那家公司非常的大，在几百人中我也感受到有一个同事他不一样，他总是非常的阳光，非常的喜乐。然后我的公司因为是很大的企业，所以为了鼓励员工们有一些联谊啊、交流啊，所以公司鼓励员工自己组社团。那我当时参加的是读书社，两周一次，然后每一个人可以轮流主讲一个主题，好，就他的兴趣，就他的专业，或是就他最近的读的书可以发表一个主题。有一次呢，就刚好轮到这位非常阳光非常喜乐的同事，他就来分享旧约圣经故事约瑟与他的弟兄。那其实跟这位同事很久的人，他们都觉得啊，他实在太混了，因为他是从小到大的基督徒，讲旧约圣经故事根本不需要准备。可是我是第一次听到圣经故事，我那时候听完之后我还流下了眼泪，想说哇，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感人的故事啊，实在是太震撼人心了。所以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再继续的跟我们讲故事。这位同事他非常的阿萨里，他说好啊，如果你能够找到人我就开班。好，那我就非常努力的去找人，然后他也就很信实的开班。那他每一次一讲完我就会回家翻圣经，我当时手上有一本我17岁那一年得到的圣经。其实在我17岁那一年呢，我认识一个建中的同学，我们几个人有一次在讨论人是怎么来的。这个建中同学他是基督徒，他说我们人是上帝创造，我说不是，我们人是猴子变来的。所以我们两个当中有非常激烈的辩论，那因为我伶牙俐齿，所以他辩论不过我，他就败下阵来，然后我就洋洋得意，但是我还不以为满足。隔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呢，我就到我高中的附近教会去踢馆，我就去找牧师，跟牧师问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其实我当时问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可是那个牧师非常有耐心的解答我的问题，我们大概讨论了两三个小时，最后牧师送我一本圣经，然后开始为我用方言祷告，非常特别。然后我当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最后他说，孩子，这本圣经送给你，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你读完圣经之后你就会是基督徒。那现在就时光回到25岁，八年之后呢，当这位同事讲完故事，我就回家翻当年牧师送我的圣经。我就发现为什么圣经一页就讲完的事情，这个弟兄可以大概东拉西扯个半小时一小时，好厉害。那有一天这位同事他就问我们说，你们没有想过可以来认识神啊，可以来祷告。那我就说，可是如果我根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神，我怎么祷告呢？岂不就像是自言自语，非常的荒谬吗？他说你可以试试看啊， 就好像我们去上洗手间总是先敲门，那如果有人在里面的话就会有回应。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蛮有道理的，所以当天晚上我就跪在床头前做了我生平第一个祷告，If you exist, show me、如果你是存在的就向我显现。可能当时候的我以为上帝是外国人的神，
是在讲英文
对对对，所以我们最好要用英文跟上帝沟通这样。对，但是神真的就是垂听每一个发自真心的祷告，真的是寻找就寻见，好，祈求就得着，叩门呢就给他开门。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开始自己就常常祷告，那因为常常祷告我就常常经历神，其实都是非常小的祷告，比方说公车赶快来呀、上班不要迟到啊，可以找到我的眼镜啊，可是就看到上帝都垂听，然后上帝也都回应。一次是巧合，两次是偶然，那累积几次之后我就慢慢的把这些归因给那位我看不到然后我也还不认识的神，我就开始相信应该有一位神，可能有一位神，而且重点是这一位神他顾念我，神应该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嘛，可是他竟然会看到一个渺小的我，卑微的我的需要，这一点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因为这也和我以前那些拜偶像拜神明的经验截然不同。之后这个同事呢，他要被公司调到上海去上班，我就非常的着急，我说你走了谁来讲圣经故事呢？这位同事说没关系的，在上帝那里都有预备。我还记得那是礼拜三早上，我们在罗东出差，然后他这样跟我说，当天下午我是一个人要从罗东坐火车回台北，车上完全没人，然后我就拿着我的火车票，我就看到了偏偏我的座位旁边有一位先生，其实过程都非常的尴尬，好不容易终于来到了台北火车站，我隔壁的先生说话了，他说小姐请问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不是。那你为什么在读圣经呢？当时我已经开始自己祷告跟读圣经，然后我就说因为我觉得圣经有一些句子好美，然后这位先生就说我是基督徒，我想邀你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好，我的教会在板桥，我是板桥人，这样
刚好。
对，其实我那时候吓坏了我好像看到上帝把一只手伸出来了，我其实当时是非常害怕的，因为这实在是太快了，对我来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感受到好像一位伟大的神他在帮助我认识他，可是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预备好，而且我就是觉得很可怕，所以我就回绝他，我说我现在非常的忙碌，两个月后我就忙完了啊，我们就留下资料然后再保持联络。然后两个月后我终于忙完了，然后我又想到这件事情，那我就祷告神，其实平常我都是非常积极主动的人，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件事上我就非常的犹豫跟胆怯，那我就祷告神，我说上帝如果你喜悦我来认识你，请你叫那个人打电话给我。第二天这个弟兄的小组长就打电话给我说你好啊，我们是那一位弟兄的小组长，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想邀请你。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比较预备好了，我就说好，所以从那次开始我就非常稳定的参与小组，然后再慢慢的开始去主日崇拜。我常说那是我这一生非常快乐的时光，就是礼拜五一下班就冲去小组长家，好，吃喝玩乐，然后跟弟兄姐妹唱诗歌读圣经祷告，就是真的是非常快乐的时光，就是那种单纯的我要来认识神，然后单纯的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团契。大概两个多月之后就来到了教会的圣诞节布道会，然后牧师非常清楚的阐释福音信息，就是耶稣为我们降生，耶稣为我们舍命，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耶稣也为我们复活。其实我已经忘记我当时有没有听懂，但是我当时在台下我就是一直流泪，就想怎么会有这么特别的神，从来只知道是信徒为他所拜的神奉献牺牲。对，因为我看着我妈妈的形象，我知道 当一个信徒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麻烦这样。可是从来没有听过哪一位神为他爱的人舍命，我不太确定我当时懂多少，可是我当时就是一直流泪。所以最后牧师呼召的时候，牧师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举手。我当时没有举手，可是我在心里我是举了手，我说主啊，如果你是这么好的神，我想来认识你。那是1995年的12月，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开始很稳定的去教会主日崇拜，然后也接受小组长的陪读，然后大概隔年的6月受洗。
这就是后来决志受洗的一个过程。
对，
那你的父母对拜拜这么投入，你跑去信耶稣，他们知道之后的反应如何呢？
所以刚开始我都是秘密进行。对，因为我是家里第一个基督徒，那我父母觉得你去教会交朋友很好，但是千万不能受洗。蛮奇妙的，其实他们对基督信仰认识不多，但是他们对受洗这件事情倒是蛮知道说，那个表示你信仰的状态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坚持说绝对不可以这样。所以我受洗的时候我并没有邀请他们，我就秘密进行，我就觉得我自己预备好了，我就只邀请我认识的大学同学跟我一些朋友。那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是个遗憾了，就是当时没有更成熟的去沟通或是去表达我的选择，所以以致也失去了一个做见证的机会。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蛮可惜的。
那因为刚刚你的陈述里面知道说受洗之前你就透过读书会啦，或者是后来跟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团契啊，就开始读经然后认识上帝。那受洗之后有没有更认真的读圣经？
受洗第四天之后我就到法国读书了。我觉得我一开始的信仰的根基，我的母会板桥福音堂其实扎得很不错，无论是一对一的陪读小组或是主日的讲道。但是其实对一个初信者来讲，因为我几个月之后我就出国了，其实是很不足的。那我到了法国之后还是继续读经祷告，也有机会到法语的教会聚会，但是因为都听不懂，其实喂养是很少的。但是感谢神，我在出国的时候我就跟神说，哎，真希望我到时候能够有弟兄姐妹可以一起读圣经一起讨论。那神真的是垂听祷告，因为在我的那个小城市里面有两个台湾去的基督徒姐妹，他们在台湾出发前也做了同样的祷告，所以真的是感谢神，我们三个就是可以一起追求，然后可以成长，然后一起到法语教会去聚会。
虽然是鸭子听雷，但是三个有伴，所以也觉得不错。
对，然后学了非常多的法语诗歌，然后就自己慢慢的经历神。所以虽然那时候并不一定懂非常多圣经，可能也有错误的应用，可是我就看到上帝怎么样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然后可以继续的来跟随他。
那虽然你在基督信仰当中成长茁壮的资源好像比较少哈，因为这个语言都不一样嘛，但是因着你渴慕的心，然后也稳定的在读经，那你那时候感觉你的生命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刚开始我一直觉得当基督徒真的很不错，刚开始我都觉得上帝你真是赚到了。
、觉得自己很优质。
对对对对，我觉得上帝真是赚到了。对，因为我刚说我从小乖到大这样，上帝你真是赚到了，能够拥我像这样的一个又忠心又乖的基督徒这样子。所以我都一直觉得能够成为基督徒，一是真的是很蒙福的事情，但是也是因为我们的选择，所以我们成为一个相对优秀的神的儿女。我刚开始有很多错误的想法。
终日等候你，你
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吴静娟。静娟目前是福音机构学员传道会派到法国宣教的传道同工。从她的分享当中，我们知道静娟出生在一个传统信仰的家庭，乖乖牌的她常常跟着妈妈到处拜拜，但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静娟对于母亲的信仰充满了怀疑和不解。在她十岁不到的小脑袋里，就觉得如果有神，一定不是这样的神。直到了大学毕业，在参加饥饿三十的活动当中，静娟被身旁的基督徒姐妹谢饭祷告的画面所震撼，后来又被公司一位充满喜乐的基督徒弟兄吸引，开始参加圣经故事的读书会，也试着祷告体验看看是不是真的会蒙垂听，也接受了邀约参加教会的圣诞节布道会，被耶稣为人受死的信息深深感动，后来就自然而然的受洗了。静娟说，受洗的初期虽然觉得自己是蒙福的，但也隐隐的感觉，神啊，你真是幸运，拥有我这样又忠心又乖巧的基督徒。那么接下来静娟又跟上帝有些什么样的互动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她的分享。静娟，你前面提到了，后来你发现自己信仰初期有一些想法是错误的，那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那大概两三年之后呢，我就感受到我里面是有问题的，就是我的一些态度一些状况，我觉得我里面有很多的自我为意，或是很多的骄傲，或是很多的嫉妒。我后来回想，我觉得我虽然受洗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对罪还不是太敏锐，那个生命的那个核心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 touch 到。那当我开始醒察，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生命真实的改变，我还是常常容易生气，不一定爆炸出来，而是就是怒气在里面这样。然后上帝有一次透过一个事情，就是我嫉妒我的某一个同学，他拥有一样东西，然后那是我没有的，然后我嫉妒他，然后我就发现我就很难再跟他拥有像以前那样子的关系，然后我为这件事很难过，然后上帝透过那个过程光照我，嫉妒是罪，诶，我这点我从来没有想过，然后我就觉得，诶，在我里面其实很多很不洁净很脏的很不好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想我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诶，我是一个超乖的基督徒，我按时去教会，而且我都还会帮教会排椅子对，然后真的是我好像在法国三年多读书的，所以我只请过一次假，我按时去教会，我认真读圣经，然后留学生没什么钱，我还是尽量的奉献，可是我发现为什么我觉得我里面没有真实的改变，也没有人教我怎么办一直到我已经是三年多的基督徒了，1999年12月的时候，当时在法国人心惶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大众媒体提到说世界末日快来了，因为什么千禧年啊，他们乱用了很多字眼这样啊，反正人心惶惶，就说世界末日快到了。那当时法语教会的牧师为了匡正视听，他就从美国请来了一个牧师来解释怎么样按着圣经好来看末日，并且信徒该有的预备。好，所以是一场 conference 座谈会，或是说培灵会之类的，然后为期三天，那基本上三天的什么马太福音、但以理书、启示录，三天下来呢，其实我鸭子听了有听，其实没有懂太多，但是至少我抓到了牧师的结论。牧师说，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重点是你预备好了没。然后我回家的路上啊，我就很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对，基督再来的时候预备好了没？我认为我很爱耶稣，然后我也相信神很爱我，那 彼此相爱的人要再见了，应该是会非常欢喜快乐的。可是我面对基督会再来的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如此害怕？天哪，我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因此，我那天晚上我就回家了，我就祷告神，我说我不知道我哪里有问题，可是我就是觉得我没有预备好。为什么面对爱我的人，就是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可是为什么我面对你再来这件事情，我非常的害怕？诶，神就很奇妙的开始做工，对，然后圣灵就说，若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然后神就开始光照，其实都在一瞬间这样，非常快的，然后就光照我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罪，排山倒海而来。哦，太可怕了，当神的大光照亮的时候，哇，你真是无法隐藏，无可躲藏。我就是被那个罪的重量好像压到我没有办法喘气，被罪的那种污秽好像把我丢在一个很深的海里面，我觉得我真的是快死掉了。然后我就大喊，主啊，你救我。之后就开始求救，然后也悔改。然后在那一刻，我觉得神把很真实的平安放在我的里面，很真实的让我清楚的知道，我真的是蒙恩，我的生命，我的罪债被免除，然后我的生命被洁净。
嗯，那么到底那时候上帝是怎么光照你？就像你讲的，其实你的外在，你的信仰态度都是很好的，然后还有就是后来也醒察到自己的罪，类似自义啦、骄傲啦、嫉妒的罪。那还有哪一些是在你所说的这些排山倒海里面呢？
比方说很多的咒诅别人啊，用话语去伤害别人啊，对，或是论断啊，口舌上的啊，或是有很多不洁的思想，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无法数算，真的是全身上下没有一样在神面前是洁净。
其实上帝对圣洁的标准是高的啊。圣经上告诉我们，罪不仅只是一些显而易见大家都知道的部分，也包含一些隐而未现的，像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嫉妒等等啊。但是这些敬君口中所谓排山倒海的罪，真的是在慢慢认识神之后才比较容易领会到的。
对，
那么你后来跟学院传道会是怎么接触上的呢？
因为我受洗没有多久就出国，所以基本上我对于福音机构是一无所知的。那我1999年的时候在里昂读书，学院传道会他们差派了短宣队到巴黎去。短宣结束之后，有三个女传道、女同工，他们听说在里昂有一个小小的华人基督徒团契，那他们想下来看看。那我是当时唯一暑假还留在里昂的留学生，所以我就负责招待接待这些传道人去探访，去办福音茶会，或是去玩，或是带他们去买东西，反正我就是地陪，所以我是透过他们认识学员传道会。对，那我看到这些传道人的生命很喜乐，他们常常笑，而且呢，他们传福音或是跟人分享耶稣，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正常，然后非常简单、非常自然的事情。那这些都是我很羡慕的，所以我就偷偷跟神说，我也想要像他们这样，那么的喜乐，分享上帝是那么的自然，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也就开始问说，诶，那我可不可以以后去学员传道会实习？当然是可以，所以我就有机会去学员传道会实习2个月，我回台湾实习，因此就在那边认识更多的同工。那我就发现，诶，不只是那三位同工这样，而是大部分的学员同工，他们所说的和他们所传的是一致的，这就是他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方式，是凭信心生活，然后用很实际的、很务实的生活方式来实践他们所信的福音，然后就是很亲密的来跟随耶稣。所以之后上帝呼召我的时候，我没有再想过别的单位或是机构，学员机构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后来上帝是怎么样呼召你的呢？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都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因为我有个非常厉害的哥哥，然后非常厉害的姐姐，然后基本上我也是在一个比较负面话语的家庭长大，所以我看我自己是非常的渺小跟一无是处的。 那所以有一天当这种很深的负面情绪又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读完书然后回台湾，那跟我同年龄的我的同学他们可能都已经有工作，然后已经进入婚姻，然后可能生小孩，可能五子登科样样都有，然后反观自己怎么好像人生感觉好像还没有开始，好可怕的比较你知道吗？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怎么什么都没有，然后也觉得自己好像大雨过后的那个烂泥巴是非常没有价值的，很污秽很肮脏的。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在神面前说，哎，主啊，我现在是这样看我自己的，那你是怎么看我呢？那当天晚上我读到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神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嗯，
真理真的使人得自由，真理真的是叫人得释放。我觉得在那一个晚上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地位，就是上帝怎么样看每一个属他的子民，以及我们蒙召之后，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对，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宣扬呢，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在当时我就觉得，诶，那来服侍神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上帝给我们这样尊贵的位分，然后我们用一生的时间，用大部分的时间精力来宣扬他，对我来说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开始考虑申请加入同工。
嗯，所以彼得前书的这一段经文就成为呼召你的一个主要的讯息哈。
对，我也常把它贴在我的行事历上面，我要常常提醒我自己我的身份。
静娟，那这下不得了了，除了信耶稣之外，还选择要当传道人，家人的反应怎么样呢？
家人大部分都觉得我疯了。
嗯，
然后妈妈基本上是非常的担心，在他们的认定里面，传道人跟尼姑差不多。而且因为学员传道会他的传道同工，我们的生活费和事工费的来源是弟兄姐妹的奉献，是弟兄姐妹凭信心跟爱心的摆上，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简直就是疯了。家人辛苦栽培你到大学毕业还出国读书，你怎么回来去做个像尼姑的工作呢？他们觉得简直无法理解。所以我当时挣扎考虑祷告了很久，最后我是先去一个社会福利机构工作，等了两年我又再跟我的妈妈提，我说妈妈我还是想要加入学员传道会，然后我妈妈非常的惊讶啊，你还记得这件事情？
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打消你的念头了。
对对对，啊，你还记得这件事？那我妈妈这次她就决定放手，她说：“你决定的事情，我不会拦阻，这是你的人生，你自己负责。”所以我很感谢神给我一个非常开明的母亲，她尊重我的决定，很感谢神。
嗯，那母亲后来信仰状况有改变吗？
我觉得去年是我很深的经历神的一年。因为以前带妈妈去教会哦，非常神奇的，一开始的唱诗歌好没问题，但是等到教会牧师开始讲道的时候呢，妈妈就开始睡觉。
嗯，
真的好准，就开始睡觉。等到牧师讲道完开始报告了，哎，妈妈又醒来了。对，然后每次妈妈在睡觉的时候，我都非常的难过，就默默的为她祷告，等候神自己工作。那去年其实我妈妈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因为肝癌开刀有一些治疗，其实她身体非常的软弱。可是我去年暑假回台湾，就带妈妈去教会，妈妈反而可以从头做到尾，然后很认真的听牧师讲道。星期一的时候呢，我都还可以跟她讨论，哎，妈昨天牧师讲什么，然后我们就有一些讨论，然后有一些祷告。 所以去年感觉上神很奇妙的在做工，然后看他属灵的眼睛，所以去年我妈妈也有跟着我做觉知祷告。然后今年我妈妈的身体又更不好，因为她肝癌复发，进出急诊非常多次，但是每一次神都救她。我觉得神真的很爱我的母亲，给她很多的机会，然后有非常多人为她祷告。那今年7月16号牧师到家里来探访，就为我妈妈施洗。对，那我就觉得很感谢主。
嗯，那你后来实际在法国里面，不管是对华人传福音或者是对法国人传福音，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或者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基本上在法国传福音或是带领华人学生，基本上跟在台湾我觉得有一点点差异的是，在那边因为学生是离乡背景，而且是到了一个异乡，特别是法国的环境，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刚开始也不太知道学生真实的状况，但是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寻求之后，诶，神就说要按着羊的力量慢慢的带他们前行。那我觉得对，其实这些学生是需要给他们时间适应然后成长。然后因为我非常喜欢两岸一家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喜乐，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原本是一个华人团契，但是有一次我就邀请一个非洲科麦隆的弟兄来团契分享见证，然后用法语，因为这个弟兄非常会传福音。那我说，诶，这么棒的弟兄请他来做见证。然后他来了一次之后呢，第二次他不请自来，第三次他又继续来。然后当时同时有一位法国的同工，他预备自己将来进中国当长期的宣教士，所以他也来到我们这个团契，更多认识华人。那反正突然间团契就多了两个讲法语的人，然后我们就得改变，得用中文跟法文同步进行。我刚开始我也没有这样打算，所以很显然这件事情是出于神。那学生也很愿意改变，对，他们就开始学习用法语唱诗歌、读圣经，然后还有祷告，然后用法语讲见证。所以一年之后呢，学生都觉得自己不但信仰有成长，而且法语有进步。然后在当中学生也就开始比较，就是法国人怎么样追求神，然后华人怎么样追求神，他们觉得，诶，这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法语本身是一个相对精确的语言，所以这会影响他们的解经或是他们读经的态度，他们是非常的字句斟酌的，他们在解经或是在读经部分是非常认真的。那但是华人呢，我们可能读读，诶，你有什么体会呀、你有什么经历吗？那你打算如何应用呢？我们是在分享感觉，好，分享应用，好，我们这个部分很快，但是对于解经的这个部分可能训练比较少，以致我们已经解经的这个部分就比较弱。但是当我们中法合并的时候呢，就可以互相补足，那就看到上帝国度里面的丰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我在法国带领学生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喜乐，看到上帝在不同民族的工作，然后当不同的民族聚在一起相辅相成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荣美就更多的彰显。
那静娟，因为前面有分享到说刚信上帝的时候感觉自己的生命比较没有什么改变，那后来又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应该就觉得自己生命有蛮大的改变吧？
对，我觉得第一个是跟神的关系，以前在拜偶像的时候，那种好像神是可怕的，难以取悦的，然后以及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我的父亲是长期缺席的，但是上帝就是一直在显明神是我的父，他是伟大的神，他是至高神，他是万王之王，可是他是我的父，他是我的天父，而且他是慈爱的父，他蛮有公义蛮有圣洁，但他是慈爱的父亲。那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几年前神引导我去矫正牙齿，基本上我那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是如果一切跟福音没关系都绝对免谈这样所以矫正牙齿这件事情非常的 personal， 所以它是很个人的，而且它只跟美有关，它跟福音没有关系，而且矫正牙齿非常的痛，然后非常的花钱，而且会丑很久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没可能。再来我是真的没有钱，我刚刚也说了，我们同工的生活费、事工费用是弟兄姐妹的奉献，怎么可能会有 人为你的矫正牙齿奉献，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想他。可是就是神一直感动我，你要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你要来寻求我。我觉得我真的快要疯了，我就觉得上帝在叫我做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在学员传道会的第一年受训期，那我的辅导他有次他就点醒我，他说：静娟，我觉得你跟神的关系好客气，你总是说主啊谢谢你，可是你从来没有说主啊我爱你。所以在那一年我就开始发现我生命中有些东西我要突破，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突破。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比较像是我是仆人，我是好仆人这样。可是那种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我就是很缺乏，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当神他一直催逼我你要为矫正牙齿这件事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快疯了，我就觉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好，那就来祷告啊这样。那有一天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你为什么一直要逼我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除了美之外没有别的事可谈嘛，那为什么要叫我做这件事情。神就告诉我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的赏赐给我们吗？那时候我觉得很深的被天父，我觉得是父的心肠感动。他不是看我在做什么取悦他，而是他要我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为我预备的各样的丰盛，包括他要我变美丽，包括他要我因着牙齿矫正变健康。好，那我就说这件事出于你，我就愿意顺服。那你就得需要预备钱啊，你就得需要预备好的医生啊。我现在是来到你的面前来跟你请求。好，然后我有写信给支持者跟支持者报告这件事情。然后几个礼拜之后呢，有一个支持者跟我去参加同一个营会，营会结束之后他就说：静娟，我要为你的矫正牙齿奉献一笔钱，我已经汇进学员传道会的账户。那时候我就流下眼泪，因为这是神给我的印证。然后我总共矫正了2年10个月，真的是非常漫长的一段过程。可是在那个过程，神就更多的向我显明什么是父的心肠，什么是天父。我觉得这个是全备的福音。对，福音不只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不只是这个，福音是全备的，是包括我们一个罪人怎么样跟那位永生神恢复全面的关系。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羊，然后是他的子，是全面的关系。天父要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用信心来回应他。我觉得是每一件事情天父都有兴趣，他都要我们的生命成为丰盛，然后我们就是单单用信心来享受，然后用信心来回应。那好像有一次在跟教会的一个姐妹，我们两个在聊天，我就说：哦，好，以后呢，静娟呢要当美女宣教士。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想要请现在已经被上帝更新然后有自信的这位美女宣教师呢，是不是可以对听众说一些鼓励的话。
我想用一段圣经经文，就是你看天父上帝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那我真的是鼓励自己也鼓励每一个听众，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多的去享受还有去经历身为神儿女的各样的特权跟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跟丰盛。
那如果有人他也是怀疑传统信仰的真实，可是他又不知道怎么样找到真神啊，这样的人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在传统信仰当中，如果你还有怀疑还有挣扎，那可以怎么做？我们的神真的是垂听祷告，他会用你可以了解的方式来向你显明。所以我也鼓励你可以跟我一样，就是很单纯的来到这位永生神面前说：上帝，请你来帮助我认识你。那我也鼓励你可以找基督徒朋友讨论你的困难。那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朋友不一定有答案，可是他们一定会为你祷告。对，然后真的是也鼓励你，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资源，所以也可以来浏览或是来寻找答案。那再次用我刚刚所提到的经文，那寻找的就必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必给他开门。上帝绝对不会推去我们的祷告，上帝也必顾念那诚心求告他的人。
嗯， 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静娟能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也很感谢主让她到法国很多年，她的国语依然非常的流利哈。
而且台语更好。
哦，那下一次回台湾的时候应该要来录台语版的见证。
哦，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谢谢静娟，谢谢您。
谢谢娟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吴静娟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省思。在静娟的生命中，我们听到了上帝对他有温柔的带领。在圣经诗篇144:3说，耶和华啊，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真的是很让人感动的。创造天地万物的至高神，认识茫茫人海中的你和我，而且顾念我们每一个小小的祷告，每一个心里的需要，甚至我们不见得在乎或者是觉得重要的事情，神都顾念，以至于让人感觉上帝的爱是如此的完全。那么领受了这样丰盛的爱之后，我们可以如何回应呢？诗篇26:3说，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于是静娟就是按着真理的教导，正常的聚会、祷告、服侍，甚至为着宣扬那照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继续顺着上帝的感动到法国做一名凭信心生活的传道同工。或许外在条件上比不上同学们所谓五子登科这样的有成就，但是静娟却感觉喜乐满足，而且感谢神。但愿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都能够饱尝上帝的慈爱，也能够因为行在上帝的旨意里而充满喜乐和感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吴静娟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 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 说生命不稀奇。